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既然你会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，表示你是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呢。现代的时代呢，实在是太多人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多的资讯，因此能够耐心倾听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或许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，就是有朋友跟你打招呼，问你最近好吗，你就开始想着要如何回答，但发现呢，对方根本就没有心思来听你的事情，这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习惯问候语罢了。这时心中会不会有一点失落呢？那另外，对于孩子来说，如果父母亲能够愿意花一点时间来倾听孩子的心声，那么亲子关系绝对会更加的融洽的。当孩子愿意说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停下手边所有的工作，而能够跟他坐下来，或者是蹲下来，跟他的视线能够平行，能够专注的来听他说话，这就是给孩子一个非常大的礼物了。确实，现在愿意听人说话的人越来越少。刘文非常感谢你愿意和我共度这两刻钟哦，让我可以跟你分享神奇妙的大爱，以及分享这些好书。那除了我们要好好的倾听别人说话，我们也需要知道天父上帝一直侧耳垂听我们对他的祈求。另外，我们也需要去倾听自己的心声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自我对话，我们的心声都是一些负面的、有毒的，那我们需要学习如何重新的去建构我们内在心思意念的对话。好，今天我们会继续在陪你读书栏目看到这一本《正向幸福学》第五章《自我对话，拿回更多控制权》的第二个部分。当然，我们要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。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侧耳垂听，经文在诗篇第116篇1-11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6篇1-11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116篇1-11节。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说：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耶和华保护于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 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哪，你要仍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我受了极大的困苦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侧耳垂听诗篇第116篇的作者，在遭遇一些艰难的经历时写下了这几节经文。事实上他差一点点就丧命了，但主听了他的呼求并且救了他。所以他说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这里描写神俯身靠近他的小孩，可以听见孩子的声音。有时我得靠近说话的人，因为我的听力不如往昔了。神可以听见，他也总是听见，但他却俯救我们，不是为了听得更清楚，而是为了帮助我们。这位诗人告诉我们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神来到我们这里拯救我们，使我们符合他的心意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这位诗人发现了神的恩惠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耶和华保护愚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神拯救他脱离死亡，使他不再流泪，使他的脚强壮有力，并且引导他的脚步，使他不再绊跌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也可以得着这样的帮助，他是恩惠与慈爱的源头。默想神的话。今天你是否需要神的拯救呢？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他听见并且要帮助你。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知道，他有恩惠，有慈爱，我们要求告他的名，他必拯救到底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爱你，你侧耳听了我的声音和恳求，我一生要求告你。当我遭遇患难愁苦时，我要求告你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死亡，你满有恩惠公义，以怜悯为怀。你擦干我的眼泪，引导我的脚步，求你拉着我的手，保守我的心不偏离正路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你听见耶稣的心跳。
朋友，你是否倦了，在这红尘里奔跑，你是否还在等待生命的回答。朋友， 是否明了你心里的需要？你是否已经感到空虚的拥抱？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把你受伤的心都给他，你就可以停止寻找。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疲惫的你能紧紧依靠他安抚的心跳？倦了，在这红尘里奔跑，你是否还在等待生命的回答？朋友，你是否明了你心里的需要？你是否已经感到虚的拥抱？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把你受伤的心都给他，你就可以停止寻找。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疲惫的你能紧紧依靠他安抚的心跳？别再说什么都不要紧，你需要坚强的勇气，就让你的心感谢在他心。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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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把你受伤的心都给他，你就可以只寻找。你听到耶稣的心跳吗？你是否已经知道，疲惫的你能紧紧依靠他安抚的心跳吗？疲惫的你能紧紧依靠他安抚的心跳吗？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汝京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，来到第五章《自我对话》，拿回更多控制权。在前面几章，作者不断地提醒我们，自我对话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常对自己说一些正面的、积极的话语，还是在我们心思游离飘荡的时候，总是想一些负面 面的有毒的思想呢？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而我们要学习先来倾听自己的心声，听听自己到底常对自己说些什么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正向幸福学》第五章《自我对话，拿回更多控制权》第二个部分。让我们花点时间思考这一对夫妻间的对话，并发现背后是哪个自我对话引发的。星期六早上11点，衣衫不整的法兰克一边打呵欠一边走进厨房，妻子潘梅说：是该起床了，我还以为你要睡一整天呢。法兰克有点吃惊的样子说：你是怎么了？我不过想睡到自然醒，享受一下我的休假日嘛。潘梅说：你就是这样，你难得在家，半天过去了，等到你穿好衣服刷牙洗脸，午餐都结束了，而你一件事都没做。法兰克说：谁说我要把衣服穿好刷牙洗脸？我只想做一件事，就是倒杯咖啡，拿报纸，开电视看足球赛。潘梅说：什么？我可没你那么好命，还休假嘞，有一大堆事要做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做啊？法兰克说：你一定又累积了一大堆事情给我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提早通知我？如果我今天想要工作，我干脆去加班，至少耳根可以清净一点。以上对话究竟哪里不对劲呢？首先，双方对于星期六各自有未说出口的期待，有一方想做事，另一方想放松。假如双方事先把期待讲清楚，就不会有这一类问题了。让我们来看潘梅的自我对话。她有好几件事等着丈夫在星期六完成。早上6点半她就起床了，然后开始以下的内心对话。7点30分，希望她很快就起床。这几件事我想赶快开始做。孩子今天都不在家，我们可以完成一大半。8点15，睡得可真死，算了，我自己先到院子开始做吧，他可能会听到声音然后起来帮忙。9点15，几点啦？9点15了，我无法相信他竟然睡掉一整个早上，他以为他是谁？真是不会替人着想，我应该进去把他叫起来。10点钟，就因为今天不用上班，就以为他有资格睡大头觉吗？那我呢？什么时候开始事情都落到我的头上来？我会被他气死，他八成知道我希望他来做这些事，明明是他一直拖着不做，他不想理这些事，也不想理我。10点45分，怎么有这么无动于衷的人？我为他做了多少事啊？这些话激起哪一种情绪呢？你想这些话会引发哪种行为？这会形成哪一种沟通呢？假设他选择另一种想法如下：7点30分，希望他已经起床了，我想还是进去看看他是否还在睡或已经醒了。8点15分，不知道他起床的时候一天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做事，我这张代办事项最好重写吧，然后我要来问问他能不能吃过午餐后帮忙完成这2件事。9点15分，我有点生他的气，可是我得承认事先没有告诉他我希望他今天帮忙做事，下次我一定要在周末以前跟他先讲好。10点钟，我可以把早餐送进去让他在床上吃，如果他醒来的话。咦，上一次这样服侍他是什么时候呢？风格完全不同的两种自我对话，选择在我们要让自我对话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，全看我们。以下是其他典型的想法，可能偶尔会钻进你的心思。我的配偶永远不会改的，他一辈子都是那种人啦，我永远无法满足配偶的需要，如果我提出来，我的配偶只会大发脾气而已，何必请他分享心中的感受呢？反正他也不会透露半点心事，他恨我， 我知道他一定有外遇了。世上就有这种从不替人着想的人，他为什么长不大呢？我必须使家里的一切都完美无瑕。以上是我多年来听到的想法，你认为这里每一句对你的情绪起伏会有什么影响呢？对你们之间的关系又会有什么影响呢？自我对话启动并制造心理图像，随着心理图像逐渐浮现，想象力也开始起作用。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了，当心理图像以全景画面卷动时，自我对话也随之延伸而强化。倾听是沟通的基础，没有良好的倾听，关系就建立不起来。我们都听过要互相倾听，要做个好的倾听者。我也要同样鼓励你，但不是要倾听别人，我希望你倾听自己的心声，听听你在对自己说什么，这很重要。仔细听有没有负面思想、不信的或有毒的扭曲的话语，多注意你的自我对话内容是关于什么，对象是谁，上帝吗？你的配偶吗？还是子女呢？当你们彼此互动有困难时，当下你对自己说些什么呢？既然有许多想法都是自己跑出来的，所以当你在跟别人进行其他对话的时候，他们也在你里面说个不停。务必听听你的自我对话，最好是留意对话内容，了解一下它多半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。当你开始培养一个习惯叫做自我对话察觉，跟你自己做个约定，以后要更多的察觉你内心的对白。当你开发一套提醒系统，在适当的地方摆一些小纸条，比方车内、浴室、冰箱、皮包、公事包，只要能经常给你视觉提醒的都行。用简单几个字总结你每一次的自我对话，写在小张卡纸上，例如这是扭曲的，这不是真的，把它放在你的口袋、皮包或公事包里，随时带在身边，把字写得清楚，提醒效果会更好。这是为了让你更加觉察到你的脑袋有多忙碌，评估你所写下的自我对话是合乎真实的吗？是真的吗？是正向而有建设性的吗？还是负面的、不信的或是有毒的呢？假如不是你想要或不是你喜欢的，也不要因此而沮丧。这是觉察的时间，不是平凉的时间，所以不要批判你自己。有可能你对自己已经太吹毛求疵了。另外也很重要的是，聆听你的身体。你可曾体会到你的身体变紧张了？肩膀酸痛，胃在翻搅，你紧握拳头，或猛然发现自己屏住呼吸。思想也会制造身体反应的，你的自我对话能给你的身体制造紧张，使血压上升，心跳加速，使你胃痛，触发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余哲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。来听这一首《神的儿女》，个个都是宝。
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
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隐身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。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放弃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，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中宝，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，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，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，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，
回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会接续看到《正向幸福学》这一本书的第五章“自我对话，拿回更多控制权”的最后一个部分呢。当自我对话使你误入歧途时，怎么办呢？还有回忆是如何影响自我对话的？不要错过了这一本好书《正向幸福学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，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隐身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。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放弃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。